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四月六日，圣周四，基督建立圣体大祭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建立圣体大祭瞻礼》读经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祭奠活动要理讲授的主题是十字苦相是希望的泉源。教宗论述耶稣在十字架上将痛苦转为爱，我们必须在心灵中除去多余的东西，重新发现淡泊的价值。罗马圣母大殿安置新的读经台和主祭座位。沈斌主教调任上海教区，圣座数天前被告知这项决定。教宗方济各本月底将访问匈牙利，匈牙利驻圣座大使表示，愿教宗再次点燃我们的信仰之火。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正处在圣周中，耶稣受死的时刻逐渐逼近。对门徒而言，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于世间最残酷、最令人感到羞辱的刑罚，而他的墓穴则标志着希望的终点站。教宗方济各四月五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圣周为要理讲授的主题。教宗指出，那令门徒们感到沉重的绝望情绪对今天的人并不陌生，阴郁的想法和挫败的感觉也在我们内心凝聚。为什么对天主这么冷漠？为什么在世界上有如此的邪恶？为什么不平等继续在增长，而渴望的和平却没有到来？为什么我们这么喜好战争，彼此伤害？在每个人的心中有多少期待都破灭了，多么令人失望啊！还有觉得昔日更好，世界甚至教会内的事情已不像从前那样了。总之，即使在今天，希望有时似乎也被尘封在不信任的巨石下。教宗再三提到这个问题，今天你的希望在哪里？正如门徒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眼前有十字架的图像，但门徒们稍后明白了，新的开端正是始于十字架。教宗强调，这看起来自相矛盾，却告诉我们，对天主的希望，正是在我们对期待感到失望的黑洞中萌芽。从十字架这可怕的刑具中，天主提取了爱的最大标记。教宗说，那死亡的木架成了生命树，提醒我们，天主的开端经常始于我们的结束。他如此喜爱行其事，今天我们要注视十字架的树，让希望在我们心中发芽，从忧伤中得到痊愈。教宗接着提到，他过去在教区的街道上行走时，喜欢注视路上的行人，多少忧伤的眼神啊，需要些许的希望，好能治好 我们所患的忧伤，我们污染教会和世界的毒素。教宗邀请人们注视十字苦像，耶稣在这十字架上被剥夺了一切，并受到了伤害。被剥夺，他是天主，却任人夺去一切。我们却这么喜爱外表的形象，总是愿意向别人展示我们经过化妆的面容，认为炫耀很重要，如此别人就会称赞我们。我们将自己填满多余的东西，找不到平安。教宗表明，被夺去一切的耶稣提醒我们，借着揭开我们的真实面目，希望得以重生。这需要的是回归内心，回归要紧的事物及一种简单的生活，除去许多无用的东西，它们是希望的替代品。今天当一切变得复杂时，我们就会失去头绪，因此需要简朴，并重新发现淡泊放弃的价值，清理污染心灵和使我们忧伤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能想到一件无用的事，从而摆脱它，重新找到自己。教宗强调，耶稣在身体和心灵上受到了伤害，耶稣孤独无助，被他的门徒出卖、交付及否认，他被嘲弄，众人宁愿释放巴拉巴。教宗询问，这一切怎样能帮助我们的希望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受到了伤害，谁在一生中没受过伤害呢？谁没有过往的选择不被理解，留在内心而难以超越的痛苦所带来的伤疤呢？谁没有遭受过冤枉、刻薄言辞及无情判断的经历呢？天主没有向我们掩饰那穿透他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他展示这伤痕，为让我们看到他的复活能开启新的通道，让自己的创伤成为透光孔。教宗表示，这一切有赖于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创伤。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继续爱且宽恕伤害他的人，以此战胜恶。我们该做什么？继续怨恨和忧伤，还是与耶稣相连？若我们不为自己哭泣，而是擦干别人的眼泪，若我们不被夺去的一切而怀恨在心，而是关怀有需要的人，若我们不反复为自己着想，而是俯身帮助受苦的人，若我们不为自己渴望爱，而是满足需要我们的人，这样一来，我们的创伤就能成为希望的源泉。因为唯有当我们停止为自己着想时，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罗马圣母大殿新增添了两个固定设置，即一个固定的读经台和一个固定的主祭座位。大殿总铎里尔科枢机4月1日在他主持的圣道礼仪中祝圣了这两个新设置。圣母大殿遵照教宗方济各的指示进行礼仪空间更新，这个更新项目获得教宗批准后，增添了举行礼仪使用的两个固定装置，读经台和主祭座位。先前使用的都是可移动的。有关公告解释，主祭座位是主祭所在的地方，他指出且凸显主祭的职务，即主持礼仪活动，也带领天主的神圣子民祈祷。读经台在其构造中具有稳定和坚固的特性，是宣扬 那必须传递的天主圣言的地方，主祭座位和读经台，使神圣导师、女性使徒艺术和建筑团队应圣母大殿委托精心完成的成果，为主祭座位和读经台选择的形状和所用的材料，都以尊重并凸显圣母大殿建筑风格的连续性为原则，与大殿已有的建筑和礼仪用品相一致，这样新的便与历史和传统有连贯性。沈斌主教4月4日上午在中国上海教区就职，到目前为止他是海门教区的牧人。梵蒂冈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向记者们发表的公告中表示，圣座在数天前被告知中国当局调任主教的决定，而且从媒体获悉今天上午举行的就职仪式。他补充道，关于圣座对此事件的评估，目前我无可奉告。教宗方济各将于4月28日至30日在匈牙利进行牧灵访问，这并非他首次到访该国。事实上，他曾于两年前在布达佩斯为国际圣体大会主持闭幕弥撒。然而在这次为期三天的匈牙利之旅，教宗将与地方教会团体与国家当局会晤。在访问临近之际，匈牙利驻圣座大使哈布斯堡洛林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强调了基督信仰对匈牙利人民的重要性。这位匈牙利大使首先表明，教宗此前曾在其他活动上与匈牙利人会面，教宗深深鼓舞了匈牙利人的信仰，在当今匈牙利的日常生活中留下印记。大使继续说，匈牙利喜欢被称为基督徒国家，这个称呼在欧洲某些国家已经过时，但是匈牙利在公共领域为基督信仰腾出空间，圣堂和基督信仰清晰可见，其他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比方说，我们有强健的活泼的犹太教团体，我会说信仰是匈牙利生活中的正常规范，在政治方面也不例外。我认为教宗将与一个基督信仰深厚的国家相遇，他有软弱之处，有世俗精神、世俗媒体和现代化的生活，但无论如何，教宗将遇见强而有力的基督徒团体。关于教宗此行的若干重要活动，匈牙利大使特别介绍了教宗与盲童的会晤。他指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匈牙利非常照顾家庭和孩童，第二个原因是在该机构里也有罗姆人小孩，我们希望展现出罗姆人小孩也有平等的机会，第三个原因关乎此行核心且关键的主题，通往未来的桥，也就是青年。今年也将举行世界青年节，因此我们决定请教宗先与孩童相聚，他们是青年的一员。谈到教宗将在圣伊萨伯尔堂接见穷人和难民的活动，匈牙利大使表示，匈牙利圣伊萨伯尔以绝佳的方式展现出对穷人的关爱，因此选择在该圣堂与贫困弱小者会晤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除了穷人和受排斥者以外，乌克兰难民也将在这个场合觐见教宗。这位大使解释道，匈牙利接纳了100万名乌克兰难民，其中至少有3万人决定留在匈牙利，他们在这里有机会求学和就业，我们鼓励企业家们为这些难民提供工作，因为匈牙利始终向难民敞开大门，特别是那些从十分邻近的国家，从乌克兰逃离战争而来的难民。 事实上，在匈牙利与乌克兰的边境，有不同的基督宗教团体为难民提供一切援助服务，接待他们。现在仍有大批难民涌入，他们可以决定是否愿意转移到其他的地方，或者留在匈牙利。哈布斯堡洛林大使最后表达了他对教宗此行的期待，说：“愿教宗再次点燃在匈牙利的信仰之火。我认为，与教宗的相会，为我们将是强烈至极的经验。这是第一个期待。在这，我希望教宗将能真正与匈牙利相遇，与他全部的精神和美食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真理读经默想，圣周四，基督建立圣体大祭。亲爱的教友们，逾越节三日庆典是教会礼仪年的最高峰，从圣周四主的晚餐开始，至复活主日晚祷结束，教会隆重庆祝是人类得救的奥迹。圣周四的早上，祝圣圣友礼仪，主教连同教区的司铎们祝圣施行圣事中的圣友，重发司铎圣愿。圣周四的晚上，普世教会共同举行主的晚餐，纪念主基督建立圣体大祭。圣周五，救主苦难纪念日，公拜苦路。圣周六，复活节前夕守夜里，迎接基督的光荣复活。逾越节三天的礼仪，不只是悔改和补赎，更是我们以心神和热切祈祷陪伴基督经历逾越的神圣时刻。主的晚餐弥撒是这逾越节三日庆典的开始。今天是圣周四，基督建立圣体大祭瞻礼，主的晚餐弥撒纪念主耶稣建立感恩祭圣体圣事。这是主耶稣所举行的弥撒，是教会举行弥撒的原始。经过最后晚餐，主耶稣要照着经上的记载，为我们去受难、受死，而后复活。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17到34节写说：“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这样行，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这样行，为纪念我。”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为此，无论谁，若不相称的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所以人应省察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 主耶稣把自己的体血赐给我们食用，作为永生的食粮，这是耶稣亲自立定的圣体圣事。为此，凡领受耶稣圣体圣血的教友，为自己的灵魂需有适当的准备，以便能相称地领受耶稣的圣体圣血。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1章特别提醒我们，无论谁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根据圣保禄的训示，为相称领受耶稣的体血，我们的灵魂须是清洁无罪的，至少灵魂上没有大罪的污染。如果犯了罪，就必须先办妥善的告诫，然后才能去领圣体。假若未先办告诫就贸然领受主的体血，就应验了圣保禄的训示，那是吃喝自己的罪案了，是对主耶稣的严重亵渎，也是对自己的灵魂大加伤害。圣体圣事不仅是我们的永生之粮，还是祭献天主的大礼，如同加尔瓦略山上的祭献一样。在弥撒中呈圣体圣血的时候，我们清楚地听到耶稣的话语，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这牺牲当然是指在加尔瓦略山被钉十字架上的牺牲，为祭献天主圣父，以求赦免人罪。在盛圣血的时候，耶稣说，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在弥撒圣祭中，我们领受基督的圣体圣事，领受耶稣的生命，与耶稣合而为一。弥撒圣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教会命令我们每主日参与弥撒圣祭，我们要守好天主十诫中的第三诫，每主日要参与弥撒，忠实地遵守教友的义务，知恩报爱，感谢天主的洪恩。教友们，耶稣爱我们，他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饮食，使我们分享其功德，分享其生命，分享其圣爱。走进耶稣，我们内在空虚的心灵会感到踏实，我们内心的昏暗会受到光照，我们的迷失能够再次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指引，我们的软弱能获得力量。主耶稣必将喜乐平安赐给我们。耶稣的圣体圣血是我们基督信徒的力量和源泉，临在圣体龛内的耶稣愿意聆听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他坚定地召唤我们跟随他。我们要认真参与弥撒圣祭，同时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耶稣爱我们到底，用自己的生命爱了我们。面对他的大爱，我们必须选择以爱还爱。但愿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不只是纯理性的，更是出于一颗鲜红跳动满盈爱主之心。每一台弥撒中，耶稣向天父，向所有天主儿女交付出饼和酒，交付出自己的身体和血，他用他的圣体宝血滋养我们的灵性生命。我们要效法主，要怀着感恩和爱主之心，将自己交付出来，献给主耶稣，献给主内的弟兄姊妹们， 坚定地跟随基督，度福音生活，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同时向弟兄姊妹们开放，爱自己的弟兄姊妹，为他们服务。基督圣体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以饼酒的形式在我们生活中真实临在，圣体圣事是我们永远的救恩和感恩圣事，借着耶稣圣体宝血的救赎恩宠，使我们有力量交付自己，无私地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感恩教会的司铎和牧人，他们是基督第二，他们把耶稣基督带给天主子民，他们是我们看得见的基督。教会的司铎和牧人驻守在天主的祭台，天主赐给司铎和牧人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司铎和牧人要像梅瑟一样依靠天主的能力，把天主子民带向天主，要像厄里亚、耶利米亚先知一样为天主的圣殿忧心如焚，要像厄斯德拉、奈赫米亚一样为百姓的罪恶痛心，为圣殿的荒凉哭泣尽失，要像圣保禄宗徒、圣方济各沙卜略、利玛窦一样愿为上主奉献一生，为传扬基督福音披肝沥胆，不畏艰难。教会的司铎和牧人被天主的圣言和能力充满，他们是教会复兴更新的火种，是令天主子民的生命丰富荣耀的宝贵器皿。教会的牧人要永远铭记耶稣的训言，我是善牧，善牧为自己的羊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为我的羊舍弃我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直到永远不忘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怎样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祭台上的圣体圣血内，他用生命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苦难和圣死为我们受死，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用永生的天主圣言陪伴我们的一生，光照我们的生命旅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